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在主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是极大的荣幸，希望神的灵透过圣经上的话语来塑造及坚固我们的灵命。去年我承接教会敬拜部的服事，一开始我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设定在比较是事务性的，就是排一些那个服事的人员表。后来呢，进一步的发现，除了事务性的工作之外，还需要有发展性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子让这个就是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敬拜的服事。后来又发现，除了发展性的工作，还需要有真理性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了解上帝对敬拜的这件事情，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设计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待过两间教会，一个是我受洗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颂恩堂。离开前面那个教会是因为先生过世，就搬来了松山新城，就在这边附近聚会。交代这个背景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有一些反省检讨的内容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对，那我在以前的教会过一个感慨，那时候我们传道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就是教会很像俱乐部。为什么说像俱乐部呢？因为就是大家来这边就是 for fun， 或者是建立人脉、交朋友，或者是无拜无波比哦。对，就像最近我看到那个迪英的新闻，他说他是佛教徒，但是他儿子出世的时候，他是所有神都拜，因为他在美国嘛，所以他就拜圣母玛利亚、天主教的、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哦，所以他都拜。那如今他儿子平安归来，他就感谢各路神明哦。那我不知道我们和他有没有不一样。那其实哦，教会这个团体真的跟其他的人民团体很多都一样，我们也受国家法律的管辖，我们也有组织内规哦，种种很多都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是相信自己是蒙神拯救的罪人，我们在参与教会的人就是首先是愿意承认圣经上面说的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他们拜的神，我们跟外面别人拜的神不一样，我们所拜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始无变有的神。因此呢，我们这两个不一样，让我们就是来这边来敬拜，所以这个敬拜是我们跟其他的团体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上个礼拜呢，上个月哦，这个张平康教授讲到丰盛的人生，其中呢他只有谈到三个部分，那他和中间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讲到生命跟信仰的，他当天并没有琢磨。那我们今天呢谈的这个敬拜就是指这个中间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从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怎么样子建立一个丰盛的人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的敬拜是核心，如果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美好的敬拜，那我们这个丰盛人生的这个四个层面哦，应该就是可以更好的被建立起来。其实人类哦，可以分为两种，就像思思有两种哦，一个就是信有神的人，还有就是无神论者。其实信有神的人是大多数，因为基督徒、回教徒、印度教徒跟大部分的华人，或者是就是道教的，都是属于这个信有神的人。那不信有神的人呢，我们就会归因于这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呢，不信有神的人就是不信这个非物质的存在，所以说是唯物论，只有物质界的东西存在。那神不是物质，所以不管拜哪一个神，都是属于这个信有神的人。那唯物论的人呢，虽然他们没有神，可是他们其实也在拜，他们是拜一个观念、一个思想，或者是拜一个人，圣经上就会说是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可能是人，可能是这个一个观念思想。那共产主义呢，就是唯物论所的产物，因为人对于神失望，所以就去转去寻求别的受造物，而不以创造者为最终的寻求。讲这个是因为 没有 PPT 了。讲的是因为说我们要我们需要知道说敬拜哦，敬拜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在做的，可是我们信有神的人，并且信独一真神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敬拜，是要跟其他的人来不一样的，好，是来不一样的。那上个六月的时候，牧师也有分享如何与主的与主连结，就是与主的身体连结，就是用与教会连结，就是一个与主连结。又用一个主日来讲说要建立尊荣文化，就是与主连结的方法。同样，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与主连结。圣经常常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谈同样一个事情，像是得救、重生、得永生、罪得赦免、信耶稣、得儿女的名分、因信称义，都是指这个接受福音这件事情，都是指同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一个不信的变成信的，我们从敬拜不是耶稣基督的变成敬拜耶稣基督，都是，但是他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一样，敬拜这件事情哦，敬拜这件事情也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敬拜其实就是与主连结，敬拜就是与主连结，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丰盛人生中间的核心，就是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建立我们的生命。但是呢，但是敬拜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哦。啊，在这个图表上面呢讲到了，就是我们的生活，整个生活就可以是一个敬拜的内容，然后讲到敬拜者的心态，还有讲到礼拜侍奉。那礼拜侍奉呢，就是比较是结构性的，就是团体性的。那今天呢，我因为很多原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次讲到这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讲到敬拜的心态跟敬拜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在敬拜。那我们这两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再切三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敬拜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的人，就是敬拜者的心态，我们人的心态，还有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像刚刚讲过，你不信神的信神的，你都有一个敬拜的对象。像我就碰到过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就真的很爱蔡依林的女生，他就蔡依林的什么歌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那也是一种敬拜，就好像我们唱歌歌颂耶稣基督，他就是唱蔡依林的歌，对对，所以就是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去就是那时候还有琼斯杯篮球，现在还有啦。然后我们就跟同学去到那时候那中华体育馆还有这边，大概很多人不知道，就知道年纪中华体育馆还在这边的时候，就去跑去他们下榻的那个旅馆去找那些球员哦。那现在我也去，现在好像 SBL 啊，也CBL 也去，不 SBL 也去参加过。那个田磊也是看过他，也是去看他过。这都是一种敬拜的一种表现哦，对的表现。对，所以我们有敬拜的人，我们的人他敬拜的对象跟表现的方式哦。所以有很多人送他的偶像很多东西哦，送很多东西。那我们就从圣经上面从最早来看呢，这个敬拜的呈现就是如何来敬拜。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该隐亚伯，我们看，然后看到赛特以挪士，然后再看到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提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亚当，再来就是夏娃，然后第三个人就该隐，对，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再来第四个人就是亚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世界上呢只有四个人，但是圣经上有讲，也许那时候他们生了别的，但是没有提到。但是呢，该隐呢是务农的，亚伯呢是牧羊的，所以那他们呢，有一天呢，他们两兄弟就各自拿生产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都是认识耶和华的，都是认识我们所拜的这个神，也没有异教的问题哦，就是拜他，所以他们呢，就是觉得说，有需要来献祭，所以我们看到敬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东西来给神。那我们现在呢，那当然他们就是拿自己所有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十一奉献，因为我们已经 在座可能没有务农的或者是牧羊的，所以他们就是拿他们的东西来献给神。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现金来表示，都是的，这个是经济的发展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很必要的。如果说我们信耶稣了，但是我们没有奉献，我们没有奉献，那就等于我们没有在敬拜。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敬拜的。那我真的有看过。在乡下他们就是拿高丽菜来教会，那就是给牧师吃就对了。对，那买高丽菜，然后就是或者是他们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就在前面放了很多的那个食物啊、哦、真的是有看过这样子的。那还有对，所以这些就是拿你的我们就是拿你的物产，拿你的养生的所得来奉献给神。好，奉献给神，这个就是敬拜的最基本的，好，最基本的。所以十一奉献是很基本的，非常基本的，就是像这样子，对，就奉献给奉献给我们的上帝。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呢，所以可是我们知道说，后来我们知道说，上帝呢是看重亚伯的，看不重该隐的，哈、哦、啊圣经上呢并没有讲为什么。神看重最起码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没有讲为什么上帝看不重该隐的，看重亚伯的。但是有人就解释，因为上帝喜欢吃肉、哦、所以他所以看重亚伯的。还有人解释说，因为亚伯献的是活物，有血、哦、因为后来说有，所以是有生命的，所以看重亚伯的。但是呢这两个解释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排除，算是不太正确的解释。在这边呢，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华神的这个林道亮博士的纪念讲座。他们就是华神在每一年都会为了纪念林道亮博士，就是前院长，他有一个神学的讲座。那他2018年的讲座就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我为什么敢讲刚刚那个，因为真的有解经书是讲那样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讲座上面、哦、这个讲员就是认为说那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就对了。但是的确上帝就是看不重该隐的，看重亚伯的。他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讲，可是后来到新约我们有看到其实圣经有解释，那是到新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的上下文其实还是看不太出来的。然后2019年的时候呢，今年他的这个是洞察这世代，从摩西的陀拉看耶稣与宣教。那这个我特别推崇的是因为他讲员都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圣经学院的老师，所以两个都是犹太人。那我个人对犹太人有不由自主的推崇跟喜爱，对，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但是我那蔡丽娟姐妹有谈过一个，说上帝也有提醒她，其实犹太人的悖逆是也是很悖逆的，希望我们这个枝子接上去的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要谦卑。哦，真的对于真的是就是很喜欢犹太人，但是我个人常常讲，我个人跟犹太人接触的经验并不是很好的，难怪他们被人不喜欢。对，好，我要就介绍一下这个讲座，如果大家有时可以去看。然后他当然2015年16年都有，都在网络上都有。所以呢回头来看我来讲说这个后来呢对我对于那个这一段经文呢，我自己也是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这个亲职教育来说，就是一定要说小孩子给你的一定要两个都一样，一定要公平，对不对？不可以大小眼，怎么可以明着让小孩子知道你偏心这个不喜欢那个呢？对不对？所以我对于这个上帝的这个表现，而且上帝就是让该隐知道我不喜欢你的献供物，让亚对。所以该隐是知道的，对。所以呢我就是觉得上帝的表现很觉得不以为然啦，觉得不以为然。那很多人读不下圣经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圣经上面所说的神的作为，神的反应。就像我舅舅那时候有来我小组，然后他一读到创世纪38章，就是那个他玛跟公公生了小孩，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就那个对，就后来就没有来我小组。 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呢，对，然后呢，反正很多，然后还有旧约的神就杀了那么多人，就一下子就全部都杀掉，他也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对，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文化背景，我们要知道该隐亚伯是超过我们现在6000年前的人了。我们说华人的文化是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可是它是比5000年还要久，6000年前。那5000年我们是从信史开始，就是从夏商周开始，可是呢，夏商周前面是谁？炎帝皇帝嘛，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对，炎帝皇帝，可是他们是比炎帝皇帝还要久之前的人。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这个观点去看上帝的反应，其实是以管窥天，以离测海哦。所以是就理性而言，我们的表现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看上帝的作为。同样的，旧约的所有的这些表现都是一样，我们都不能用现在2019年的观点去看6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而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四个人，只有四个人。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对于上帝不能接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要可能要留一个伏笔哦，就不要马上就 judge 上帝，判断上帝说他不好，他不对，或者是他不合理。对，可能是就理性来讲，我们可能都要去再探究一下，这也就是那个创世纪1-11章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讲座所谈的。因为很多人看创世纪1-11章觉得太多跟现在科学不通的地方，没有办法 match 的地方，可是那个讲座就有在谈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从态度而言哦，我们在读经101的时候哦，对，有薛哥有分享说，我是觉得这个当场的分享是非常好哦，对我们每一个人哦，读圣经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他说读圣经啊，是要来调整我们的观念、眼界、见识。他说不是用我们现有的想法去批判圣经，我们用读圣经是要来调整我们原有的认知。好，他说这样的态度是应该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对，我们透过读圣神的话来认识神，了解神的原则、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并且呢用神的想法来改变自己原来有的样子。像我俗话有句说不知者不罪，对，可是圣经新约明明就讲说你不知道，但是你还是不能完全算你无罪。这些都很多地方都要来调整我们。就像我们拜很多神，我们的文化是多神文化，可是圣经说只有独一真神哦，这个能不能够去接受？对，所以还有很多的人是对，就是像拜好兄弟，对，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拜哦，种种是，还有我们认为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哦，但是我们在学校可能接受到的是进化论的教育，所以这些我们都是不是能够透过圣经来调整我们原来的观念，跟说还有我们的作为，圣经说要用饶恕，有一些人真的是很令我们感冒，或者真的很对不起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饶恕？这些都是要透过圣经来调整我们的。还有圣经说要就是要只要有一个妻子，只要有一个丈夫，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因为你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因为你没钱，搞不好不是因为你想要这样做，对。但是如果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能够照圣经上的来做？好，照圣经上的来做。所以这个都是用圣经要来调整我们的想法。所以一样，我们就看到，所以讲到这样一样，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献祭。哈，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献祭，一定要献东西、献礼物。所以11是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然后呢，都在献祭，都要想要与神建立关系，表达对神的感恩，或者是表达对神的奉献。可是呢，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看重亚伯的，不看重该隐的。那后来呢，我们从新约的经文的引诱跟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后来亚伯就把该隐给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就知道说并且我们到了新约就知道说，其实呢神看不重该隐的 奉献的原因是因为献祭的人，问题就是出在献祭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对于敬拜的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奉献的东西跟我们奉献的人，我们这个媒介，神的角度绝对是我们这个奉献的人比我们献上的东西重要。从该隐跟亚伯的例子就看到神的原则就已经在最早的时候就树立了，而且这个原则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奉献的这个人比奉献的东西重要。那我们教会是没有，很多教会就是奉献钱最多的人把持教会的所有的决策权，我们是真的完全没有。可是我只是说很多时候的很多的问题是出在有些人，还有的人说这个钢琴是我奉献的，所以钢琴要怎么用是我来决定。好，这个就很多时候他有奉献很多东西，可是奉献的人的这个态度可能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算有十一或者是十二或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个奉献的人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态度。事实上该隐在我们这一周的上一周的这个活泼的生命犹大书就有讲到，他是一个负面教材，他是一个不要向他学习的一个例子。因为犹大书的十一章讲到我们有祸了，走了该隐的道路，走该隐的道路是有祸的。换句话就是说，这个道路就是敬拜侍奉是以自己的意思为主，对，虽然他也是想要讨神的喜悦，可是他却是服务的是自己，没有服侍到神，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过错的。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想法，就像我从事这个敬拜的服侍，我一开始我也没有去想上帝对于敬拜的想法是什么，我只知道说我有很多事要做，就赶快做。所以我就也感谢主给这样的机会去思考上帝对于敬拜这件事情，他因为我们要敬拜的对象是他，要讨他的喜悦是要照他的意思去做。那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做一个整理。那亚伯呢的奉献呢是得神喜悦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就有说到亚伯的这个奉献得神喜悦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信，所以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说我们敬拜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信心，我们必须要信上帝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要信神是真实的，我们要信上帝赏赐那些诚心来到他面前敬拜的人。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的人说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他就是觉得来信耶稣了，所有罪都脱落，可是他去了外面就还是很觉得难过，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还是很忧虑。对，所以这个就是信心还不够。有的人就是很担心明天怎么办，钱怎么办，但是呢圣经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我们这么宝贝哦，上次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出来的。所以这些忧虑所以我们这个也不是能够说讲听到一篇道就能够改变的。我就是听到，如果大家知道那个圣经简报站哦，大家有的人知道那个很精彩哦，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发达，太多的这个资料，学英文啊研经都有很多的这个资料的。但是他有一个见证非常感动的，他说他太太其实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姐妹比弟兄应该比较容易忧虑哦，想过很多。可是自从他太太的癌症被上帝医治之后，他太太的真的就完全改变了，就变成天塌下来都不用担心。他先生每次就说这怎么办啊，他说不用担心，交给主，上帝会带领保守哦。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哦，真的，他就是亲身经历到他太太的改变，因为他知道说他那样子严重的癌症上帝都可以医治，那有什么事情上帝不会来帮忙他帮助他或带领他的。所以这个是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真的经历神哦，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说信心也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然后信心也有大小的。所以说我信不足，他说你圣经上耶稣也说你只要有像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哦，神就喜悦。所以我们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大信心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有信心来到神面前，你就相信今天你坐在这边，上帝要祝福你，你守主神的主日，你照神的话语做，上帝是喜悦的，他要祝福你。对，还有牧师也常讲，每一次 牧师就叫我们说你是最棒的齁、哦、有的人就说就不信啊我哪是最棒的啊随便说说嘛齁、哦、对但是你有没有真的信你信事情就要成就齁、哦、其实以前我也是齁、哦、我也是的信不足以前圣经上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这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小教会出来的就很哀怨哦就比较悲情哦所以就是觉得说每一次在那边说神也没有做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现在是反省是说其实是我自己不信你根本不用看那么多人嘛神就说他就在你当中你如果有一个姐妹跟你一起祷告神就在你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看这些东西我们信不信神说的话信永生就是我们信不信你如果信上帝就会悦纳、哦、你就是你信不信我信不信上帝知道你知道魔鬼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跟你的表现你信你就会喜乐就像刚刚我讲那个圣经简报站的那个人他信他有忧虑找他太太就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上帝会帮忙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这就是亚伯得神喜悦的原因因为他献祭他因为信所以他献祭他因为信来到神的面前他因为信把他所有的东西最好的都交给上帝事实上他是拿那个公羊的脂油把他最好的东西交给他上帝这样的信成为他侍奉跟生活的根基所以但是呢他们亚伯跟该隐同样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可是他们整个的属灵行动的形式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那从这边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说神并不是悦纳所有人的敬拜这是一个事实当然神还是爱该隐、哦、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神还是爱该隐该隐后来说对神还是照顾他但是对于该隐的献祭的敬拜他是没有看重的对那也可以来看到是敬拜的方式呢方式不是神所看重的更看重敬拜者的心跟品格对透过他我们是透过神是透过我们来看我们所奉献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呢这两个呢就是该隐呢就离开神的面他就没有再敬拜神了当然是因为上帝有跟他讲说我来看等一下对上帝看中亚伯和他对该隐就大大的动怒变了脸色该隐对于上帝的这个反应他是很不高兴那同样的呢不高兴到呢最后呢他这个怒气一直留着最后就把他的弟弟给杀死了对那同样的呢我们就一样的反应刚刚已经说了你的献祭呢不一定上帝看重当上帝不看重你的献祭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在落实来讲的时候如果教会不满你的意牧师不满你的意或者是你有很多也许不是跟牧者关系或者是你有很多对于教会认为说你不喜欢的地方齁你对你就不是照你的意思做的地方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唐牧师有说其实我们这个人是的我们这个人的界定是界定在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齁我们对神是怎么样子来回应好，上我们传福音给很多人，你有没有来相信？好，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那该隐的回应就是可以看得到，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变了脸色，这翻得很好，就是台语说的“避免”，对，就是不高，就整个人就反了。就本来他就是很爱上帝的哦，要献祭给神了，结果上帝这样反应，他就整个人就翻桌子了，就完了。到了后来呢他就是把那个他弟弟给杀了所以那我们就是一样的说该隐在圣经上面是一个负面教材是提醒我们不要像该隐这样子 不要像该隐这样，该隐是一个作恶的，他是一个负面，是不要像我们，他甚至到最后呢，就是离开神，走过自己的日子，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哦，这虽然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得自由哦，我再做个小广告，今天那个在今天两堂啦，在楼上有那个真自由的 e-school 哦，可以那个是全能部在帮我们带。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自由，好，以为对，以为是。我们的认为的自由，所以大家都做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为什么要上真自由？就是知道那个不是我们以为的自由哦，不是圣经上说的自由哈。对，所以呢，就像这样子、啊，该隐呢，他很自由啊，他就做他自己要做的啦，他就自己去走自己的路啦，做了自己要做的啦。但是他就离开了神。后来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全部都被洪水灭了嘛，全死了。就没有后代了，全死光了。对，所以呢，所以我们，所以是否在教会中，如果遇到了挫折或不开心的事，我们就不去聚会了，就不敬拜这个神了？就是透过该隐的这个例子，请呼吁，我呼吁说，请不要这样子哈、哦，求主让你能够控制住这样子的沮丧哦，就是这样子的。不高兴，一定是就是不高兴嘛，发怒加逼迫哦，就是不高兴。求主你，如果教会有让你任何不高兴的地方，或让你觉得沮丧的地方，求主让你能够控制这样的负面情绪，不要让这样子的负面情绪跟思想凌驾在你的里面，凌驾在你之上，做你的主了。不要让这个负面思想跟情绪做你的主，控制了你，让你不再来敬拜神。对，让成为主宰你的力量、哦、要让主耶稣的圣灵、哦、主耶稣的思想跟观念、哦、不要离开主的面，成为掌握你的力量，你不要被那些负面的所控制所影响。因为他就是啊，他就是不高兴，然后就被他控制影响，整个就离开神去走自己的道路，虽然不一定不好。因为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他该隐的后代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人的祖师，弹琴吹箫人的祖师，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他们也有发展出很好的一番局面。但是这是不合神喜，但是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他们就不敬拜神了。对，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说，但是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回过头来，上帝对于我们的敬拜，首先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对的人。八月那个约翰牧师要来哦，约翰牧师也常常讲，我们先要做一个对的人。所有的教会的服事，我自己的亲眼发现，如果我们人不对，做再大做再多的事情哦，都不仅是不讨神喜悦，那还另外还都做不起来。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这一个对的人呢，就是讲一样，在神的这个观念到诗篇到很后来，神的这个观念还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不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就是你东西不是重点，我不会，你献羊献那个农作物哦，我不会因为这个责备你的。对，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而是我们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谢谢他？假设我们真的有谢谢他，我们一定会送一个重礼，送一个重礼。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心是相称的，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样，在这诗篇也是这样讲，以赛亚书29:13也是这样讲说，嘴唇尊敬我，就是讲的话都是头头是道。我也有一个很大很惊讶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信耶稣很多年，我很多圣经上的话到最近很久以后才懂。可是我发现有些聪明人，他们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心啦，他们马上可以 pick up 那个术语，用的都很对，什么什么得救什么，我就觉得很惊讶。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没有在上帝的里面，对，不敬畏神、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哦、要有信心。所以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个心。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心，因为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也讲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刚刚的图了，人在祭物之先哦。所以我们听命胜于，对，我们是不是一个顺从的人。然后接着呢，因为该隐呢，就后来我们又知道呢，因为罪恶很多，所以神呢就让大洪水来，只救了挪亚一家人哦。这个时候呢，但是挪亚是谁的后代呢？当然挪亚是亚当的后代，但是挪亚是这个赛特的后代。挪亚的先祖是赛特，圣经上说，就神让亚当夏娃又生了赛特，然后来取代亚伯。然后赛特的儿子呢，以挪士呢，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求告是一个敬拜。好，我们献祭是一个敬拜，正确的人，然后求告是一个敬拜。那求告是什么意思呢？求告就是叫，你就是叫耶和华的名，就像我如果叫我小孩的名字，我就叫他，哦，就是叫。所以就像这边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他翻译成呼唤，也就是叫，哎，亚当啊，亚当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叫的意思。所以我们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叫耶稣啊，耶稣。当然我不会叫啊，不一样，就是说你只要呼求神的名，就是求告的意思。所以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列王记上是指说，那个时候以利亚跟异邦的人，他就说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那个时候已经有异教了，不像我们亚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异教，就是亚伯该隐的时候还没有异教，他们都是拜耶和华跟不拜，只有拜跟不拜的差别。好，到了列王记上的时候就有很多别的神了。那只是该隐是认识神的，却不敬拜他。他是认识神的，但是他不拜他，因为他生气，他不爽上帝，对不对？他生气，他就不拜他，自己过自己的日子。那对你们，所以你们求告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求告的意思就是来呼求神，就是来喊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在天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也是叫神的名字。所以求告的意思就是一种寻求，你就来找神，就来找神。所以求告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就是你来找神，你来叫神的名字。然后神就说你活呼求的日子，我就应允你，因为你来找神，上帝就会回应你。这个应允就是回应，不一定是答应，我们翻译成应允好像都会答应，但是你呼求你求告的日子，上帝就会回应你一样。那再讲一下这个求告的这个回应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呼求主名这个课题是聚会所是非常强调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我同事的妈妈的追思礼拜，当场那个思会的弟兄就讲一个呼求主名的例子。他说他年轻的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去海边游泳，就游好像离岸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后来他就想说不行，要赶快游回岸了。结果他发现他游不回去，一直游不回去，他就想到教会教的，他就呼求主名，就喊啊，主耶稣，主耶稣，就慢慢游就游回去了。这就是他的例子，呼求主名。那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呼求主名，就是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一开始我也不会叫耶稣嘛，想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有时候就找，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就开始就要耶稣啊，怎么办？我找不到，就要主耶稣，你帮我。哎，屡试不爽，每一次都会就找到了。那我讲这个是要跟大家勉励的说，不是说要生活上要不 organize 哦。对，我这个我记得我才来教会没多久，这个简弟兄就说，这位姐妹啊，怎么常常看你都在找东西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是想啊，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对，所以请各位要物归原处哦，不要，只是告诉大家说呼求主名是很好的，是非常，是只要有需要你就呼求主名，就叫耶稣就对了，就叫耶稣。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有没有人看出谁的字？正康的字，这是我要做那个广告。我们有读经101哦，这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正康做的家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该隐的后代后来被灭绝了，可是那个 赛特的后代，赛特的后代一直到挪亚就被拯救了。那这个看到，然后你可以看到赛特的后代，赛特的时代，这边有时代，每一个在圣经上面没有讲他们有发展什么东西，都是讲他们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到几岁就死掉了，就这样子。然后你看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福气我们现在说五代同堂已经不容易了。现在竟然是，这是从赛特开始，儿子、孙子、曾孙、玄孙，玄孙在下面的还有孙子还在哦，这么多代同堂哦，这么多代同堂，所以他们的生儿养女。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呢，是跟我们是跟我们现在人的这些思想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那个成为祝福讲到，我们是有一个社会上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跟圣经上的价值观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个讲到这个是生儿养女，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呢，觉得说要过好自己的日子是最重要。可是我们看到呢，圣经上面一直对于生养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肯定那假我只是说，如果我们造神的思想去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当然以前人都生十几多十几神也让我们要有智慧可以去管理不是，我不是说一定要生到十几个以前人真的有生到十几个是常，十个上下是常态，对对。但是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是可以就是说把就是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现在这个少子化的是加剧更多更严重了。那感谢主，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伟伟的小孩子，对，在那个很可爱对，每个还有那个恩慈这都是真产报国，对，好，感谢。只是说我们真的很多东西都要用圣经来调整我们的想法。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敬拜的方式，有一个敬拜的对的人，做一个对的人，然后再有一个献祭又奉献我们的东西，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才干，这些都是属于敬拜的奉献。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的呢，就是筑坛，就可以看到这个，接着就看到挪亚的敬拜。挪亚洪水完了呢，他就是当水退了之后呢，他从船上下来地上之后呢，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也献祭。所以我们看到说呢，就敬拜加了一个东西，本来我们看到是献祭求告求告呼求神，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是看到他筑坛，他也献祭，他就筑了一个坛。那筑坛这个动作呢，在后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筑坛呢，一直到圣殿，一直到会堂，都可以看到是这个筑坛是一个先驱，就是设立一个地方，说我在这边敬拜，是一个地理的地方的性质，说我在这里敬拜，筑坛献祭。对，可见呢，他在这边献祭呢，可见他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人。我以前有听过很多台湾的基督徒是移民巴西，可是他们一到巴西当地只要下了飞机，住到家里面，就住到房子里面，第一件行李放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家庭礼拜，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以前我其实我信仰还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个第一个蛮不切实际的，因为你一定是要先处理很多事情嘛，对，因为第一个蛮不切实际，第二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去谄媚上帝吗？对啊，对啊，就是我就，但是对，就有点不以为然。可是我们慢慢，其实我觉得那不是这样的，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啊？你说我的心都跟神在一起啊，可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在你一到巴西的时候，一到异国的时候，你这个一安定一对吧？你就跟神有一个交通，所以敬拜其实就跟神交通，就是那个核心，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交通？当然，我们可以无时无刻跟上帝对话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家人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时间有系统的，就是有 有一个仪式的，叫就像逐一个坛，就像这样逐一个坛，有一个样子的，这样子有一个状态的来跟上帝来交通。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挪亚就是这样子。所以挪亚我们现在常常在推家庭礼拜，挪亚他那时候只剩下他们一家人了，所以他不可能小孩子在那边玩，一定是跟他一起在敬拜，而且他还要献燔祭，所以他要杀猪杀这些动物啊，送这些鸟的，所以都要再把它都，所以他们就是一定是一起来做这个敬拜的这件事情，所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相信他是祝福的源头，他是引领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筑坛这样的一个动作，一直到后来那个会幕的建立也是设立一个地方来敬拜神，到圣殿的建造，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逐一个坛。我们在这边，虽然我们现在到了新约，的确耶稣是说我们用心灵爱诚实，不用在任何地方敬拜，没有错，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我们可以在办公室敬拜，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这个就是这个竹，但是这个竹坛的概念，设立这个一个坛祭坛在这边的概念，还是一样有这样的概念的。虽然我们不用真的拿石头这样的去做，或者是真的去盖一个房子，但是这个竹坛献祭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挪亚来的，而且一直到这个旧约到新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呢是一生呢筑了四座坛。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筑了四座坛。他第一个呢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他筑坛呢是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示剑。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在伯特利东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再加上求告。所以他的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敬拜献祭求告还都是筑坛，这个都是外表的，都是在一起的。筑坛献祭求告都是一起的，但是人要做一个对的人，我们有一个外显的行为，有一个对的人，我们要献祭。然后在就还是一样，在伯特利这边，在起先筑坛的地方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就是我们今天的诗歌很好，我们就在一个地方，我们自己像我们其实我们个人的献祭就是指 QT，我们每一天的 QT 就是在神面前献祭，我们就是做一个个人的烛坛，在你的书桌上，或者是在餐厅，或者是在客厅，你就读神的话语，唱诗歌，跟神交通，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跟领受神肯定对你的启示，然后你也有一些上话语跟上帝说，一个安静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个人的烛坛。筑坛的献祭，我们献的祭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自己的时间跟我们的心，这就是他的筑坛。然后对，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显现。亚伯拉罕为什么选在示剑那边献祭，就是因为神有向他显现。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从挪亚一直到亚伯拉罕又过了很久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异教了，就是已经有不拜有拜神的，但是这个神不是耶和华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但是亚伯拉罕呢才是拜这个耶和华的，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他说向他显现的耶和华，那耶和华是后来摩西写上去的，向他显现的那个神筑了一个坛，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地理位置是在这边，第一个示剑跟伯特利，然后第三个坛就是在希伯伦那边又筑了一个坛，在希伯伦这边，这个就是圣经简报站上面的这个 PPT 哦。然后这是第三座坛，然后所以然后你就看到它是大概在以色列的北方哦，示剑是在以色列的北方，然后呢希伯伦耶路撒冷在这边，希伯伦在下面一点，所以呢它就是在这边都有筑坛。后来呢第四次的这个竹坛就是在 摩利亚地方，摩利亚就是现在的那个圣殿所在。哦，现在当然圣殿没有，现在是那个清真寺的地方。但以前的圣殿就是盖在这边的。这刚刚慧心有提醒我说的，这个摩利亚他就在这边献上他的儿子，就在这边献上他的儿子，也是筑了一个坛，筑了一个坛。我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以撒后来也有筑坛，就是筑坛献祭。我选这个图是因为根据他们研究，圣经上没有说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要献他的时候年纪多大，可是第一个他有背了那个柴跟着爸爸一起去那个摩利亚山，所以他不会是太年轻。那第二个所以他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所以我选那个图，你去看那个画家画的都从十几岁，也有画很小的，不过那个就是一定就是不太对的。对，大概十几岁到这个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以撒的个性，就是以撒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爸爸叫他带柴上去，他也有问羊在哪里，但是就是他就是跟着走了。而且他是这么大的人了，这么大的人，所以这他以撒，所以他最后就是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子到这个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献为燔祭。那我们知道最后，所以他这个是四座坛，他的一生在以色列地建了四座坛，就是献祭敬拜神。这个是以撒在别示巴也献祭啊，别示巴比刚刚的那个耶路撒冷更难一点。对，然后对雅各也是在向他显现的神献祭。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筑坛献祭，就是筑坛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筑坛的意思，就代表是神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安静下来跟神在一起的，就是来，这就是一个敬拜，筑坛献祭，这就是一个敬拜。那因为是我周报有讲到摩西，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上帝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群60万人，有人说是200万人，他们的敬拜就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因为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了。我们前面看到的挪亚是一家人，然后亚伯拉罕一家人，然后以撒雅各都是一个家庭。到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敬拜的模式也改变了。所以我们是要下一次，我今年还有一次，下一次我就再来分享这个。但是稍微看到一下，对，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是全部的，犹太人就是要归。就亚伯拉罕的子孙啦，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归神做祭司的。祭司就是指献祭的人，祭司就是指献祭的人。所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献祭的人，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这边再一次的看到，因为那时候人很多了，社会是已经很乱了，所以我们要归神做圣洁的国民。圣洁这个标准出来了，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要有信心，亚伯是有信心的人。让上帝要我们敬畏，要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要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要我们对。但是这边要我们还要敬畏他，这边要圣洁，圣洁的国民，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的标准的要求，或者上帝的期望有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达到这些上帝期望的一个生命的素质，是关系着神是不是悦纳我们所献的祭物。有关，那这个祭物可能是任何东西，甚至可能是你的金钱，可能是你的态度，可能是你的这个服饰，种种。对，那这所以那一样，这个就是有一个不同。我只是把 PPT 跑一下，一样就是这个是那一样圣所，神所的居所。本来上帝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他们在筑坛的时候都是上帝从天上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在那边筑坛。所以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上帝是在地上了。本来神在天上，所以雅各对本来这个神是在天上，他有的时候要跟你显现的时候他就下来。那个你去看那个旧约创世纪的前面几章，可是到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呢，造圣所，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了。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就慢慢看，这就是献祭的一个或者敬拜的一个模式的改变。 敬拜的模式的改变，变得比较复杂，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比较是要团体性的，它比较复杂的一个敬拜的模式。对，会幕就是这个，会幕就是这个，外面的是院子，外面的是院子，然后这个是会幕，哦，会幕在这边，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营哦，就他们的扎营的地方，所以他说将帐篷支搭在外营哦，他称着帐篷为会幕，那时候就是游牧民族会幕，要求问耶和华的要到营外会幕那里去，所以那个时候神在那边，你要求问神，你要到那边去，好，所以这个是有个地理的不一样。那现在新约又不一样了，圣经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有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不是在哪个地方的，可是那个时候神是在会幕的，他们都要到摩西进去会幕帮百姓们求问这样子。这个是那，然后呢这个是大卫的帐幕，大卫那时候把约柜从这个会幕里面拿，不是啊，约柜本来就在外面，他就把它迎接到耶路撒冷做了一个帐幕，这个也预表我们可以不用预表我们不用透过祭司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敬拜。然后这是后来所罗门盖圣殿也是一个敬拜的新的模式的产生，哦，这是所罗门。后来我们听过有第一圣殿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盖的，后来就是以色列王国全部被毁，一直到所罗巴伯，为什么圣经我那个大纲有所罗巴伯跟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又重新再建，后来大希律的时候又扩建，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我们最近读经101才读完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有天上圣殿的模式，哦，在后面那几章，所以圣殿也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也是一个敬拜的范围。但是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琢磨再讲一下这个家庭的个人的敬拜跟家庭的祭坛哦。我们在这边看我们看到呢当初的这个族长呢，他们就是一到哪边就是要这个族坛献祭，就是这个就是俗称的家庭的祭坛的设立哦。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在那个弹丸之地哦，真的弹丸之地可能比台湾还小，他在旁边周围的这个阿拉伯人环绕，他却可以生存下来哦。那事实上阿拉伯国家是比他们有钱的，以色列到现在都还是接受外援的，美国给他们很多钱，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当然他们很高科技很多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经济还是在接受这个外援。那但是呢这个穆约翰牧师呢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为耶和华筑坛，所以插旗在那边，他们纵横走遍各地。我们刚刚有看到他在世界筑坛，后来就到第二次是在伯特利这边东边，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摩利橡树那边，然后希伯伦摩利橡，然后呢第四次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策略呢，他就是当他为至高神筑坛的时候，他便是在占领这个土地归入神的名下，瓦解那个地方的黑暗权势。对，亚伯拉罕在没有筑坛的地方呢，他就没有办法胜过，就没有办法得胜，就是他到了埃及之后，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在那边筑坛献祭，所以他在那边呢就发生了那个他被骗人家，被就是欺骗的事情。对，所以呢这个是，然后呢对，大量的筑坛呢可以打败空中的恶灵。这个概念呢，其实我没有在这个概念之前呢，我的副主任他就有讲过，我们在办公室有一个团契，但是人不多，因为我们的法务人员真的太忙了，大概都是行政人员来参加，然后呢我们还要请一个牧者来带，所以我们还有经费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那个副主任他就讲说，他说他怎么样子，就算只有他跟牧师大眼瞪小眼他查经，他都要继续这个团契，因为他的概念就是这样。他没有讲到这样，他就说有团契在礼律，是插旗在礼律，可以让礼律得到上帝的祝福。对对，如果我们退守的话，就 就完全就是失败了，所以他就很有意识的来维系我们这个团契，他就是奉献非常多的金钱跟心力，这就是他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他退休了，我们也持续这样的教导，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法务人员还是很忙，没有办法来，但事实上业务本身都是法务人员在承担，可是我觉得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我们愿意去持守这样的一个团契，更多的来为我们的职场来祷告哦，对，当然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因为祭坛的兴起呢，就是在灵界里面是有影响力的哈、哦，所以为可以打破空中执政掌权的权势，就是让我们的家夺回我们的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跟神沟通。我们知道祭坛的建立就是让我们跟属神的，让我们跟上天上的神有沟通。所以亚伯拉罕越多在那地迁移竹坛，就越多的来得到这个地。竹坛其实就是得地为业哦，对，就是来插旗在这块地方。就啊。这个概念也是这个穆约翰牧师来讲的。那在有这个策略讲，那祭坛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地方哦，所以是一个让神能够进来这个祝福，进来祝福这个地方的一个方法。所以那个我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蛮震撼的，蛮惊讶的。对，这个就是回教徒是他这样子在建立他们的祭坛。这个是在美国就对了，这个是在美国。对，那所以呢，所以我在这边呢，想要特别强调的呢，就是家庭祭坛。除了我们个人祭坛的建立呢，我也呼吁能够建立家庭祭坛。那我本来想要在这边 demo 我们的家庭祭坛，可是两个小孩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就原因不一定，对，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就用讲的就好，他们你们就用讲的就好了，对，好。我们是很小，他的我现在还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家庭祭坛。本来是礼拜六晚上，后来发现说，礼拜天真的很忙，所以就改到礼拜天晚上。那小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吃晚饭的时候就开始。那我们的程序呢是，就是先分享这一周的生活。那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还小，所以我先生就说，就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方向，你就分享你最快乐的事，这一周这个礼拜你最快乐的事，或者是最难过的事，哦，都可以讲。然后呢，就是再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要认罪悔改，哦，要认罪悔改。然后呢，在哦前面一开始他那时候他在的时候还弹吉他叫我们唱歌，那时候我们有一首家歌哦，对。但是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家歌，然后也可以随着小孩子的年纪不同而换，都可以自己决定。对，而且这个是最高兴的是，就是尤其弟兄们最高兴，因为你就是一家之主，你说了就算，呵呵，不用讲，对，就妹妹反正是就照你说的就好了。对，所以就反正因为是家庭祭坛嘛，因为是家庭祭坛，对，就不是公司也不是教会的哈，教会都所以就是说你说了就是，然后唱一些诗歌，然后有一些分享，然后呢就是读生活的分享，然后经文的分享，因为我们都有每个礼拜都有读经，有 QT， 就觉得圣经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啦，或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呢，就祷告。那我们的祷告是有我们为六项祷告，我们就是为三个国家，就台湾、大陆跟缅甸，因为缅甸是我先生的孕育他每次都认识孕育他的国家，因为他是缅甸华侨，就18岁来台湾前都是在那个国那边的，所以就问三个国家，然后为教会，然后为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然后还有为我们自己，好看有没有什么代祷的，为我们自己家的成员来祷告。那因为像牧师家成员很多，就要祷告很久，为家里的这一块就要祷告很久，我们就逐一的为每一个来祷告。那我们就是现在是规定，就是因为后来有几次他们都没有好好的遵守，就因为我们时间本来就比较随性，后来就觉得说要定一个时间，所以就变成是9点到11点，好，就礼拜天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就是一个家庭的为这个竹坛哈，所以竹坛是要不断的付代价哈，敬拜的、读经的，要大量的读经哈，所以我们要大量要读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祭坛再一次的讲到，建立祭坛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是要带下生命与生活的转化。好，我们建立祭坛，读神的圣经，看神在这一周，因为我们也有认罪的，我们有没有什么要转化的？其实我自己对于认罪并没有很 很大的这个负担，因为我总觉得认罪不是很舒服的事。可是我们昨天小组的时候，就是有姐妹也分享，就是有的人就是很强调认罪，齁，哦，我是觉得都很认罪悔改。我们在如果在看到上面，我们今天读的阿摩斯书哦，今天读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就是说你们就是不听，上帝已经管教来了，上帝一直有说，我用这些第四章对，哦，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上帝已经用这些饥荒，用这些干旱，用这些瘟疫，哈，哦，这些在你们当中哈，哦，倾覆，还有这些外患，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悔改就是归向神，归向神，是不是我们愿意归向神？我也有听过一个这个长老教会的一个姐妹，对，她就说他们家因为长老教会很有传统，是每天做家庭礼拜的，每天晚上9点钟就是爸爸就在这边叫小孩子都来，就开始做家庭礼拜。可是呢，后来呢，就越来越是行礼如仪，没有心，所以呢，小孩子也没有愿意，然后就没有那个热情在里面。所以我说，这个家庭礼拜就是一家之主决定，你看怎么办，自己觉得好的就做，对，你就招聚大家，也不需要每天。还有，我也有听过长老教会是每天2次的。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的，哦，就是聚集来都有。但是我觉得那我们家是一个礼拜一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可以就是，然后也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做，这边也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哦，这个是一个2004年的手册，还有很多更新的一些参考资料，就是家庭祭坛的建立。所以我们就是家庭祭坛建立是要为我们要真的是在里面得到转化的，是能够带下生命跟生活的转化。我们不是为做而做，是真的是我们有一个心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好像我们前面敬拜诗歌讲，我们寻求神的面是不是唯一的渴慕是他，是不是真的是相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是那个一，就是那个00000000后面的那个前面的那个一，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有信的心，上帝必定蒙悦纳，将我们的自己能够首先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从我们的家庭开始，让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